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边向你所唱的诗歌，但愿在你的耳中每一首在你来听都是一个甜蜜的声音，甜美的声音，因为是我们一群被你的爱，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从我们心里面，从我们心的深处向你所发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不仅求你来悦纳我们所唱的诗歌，而且我们真的说，当我们在唱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主你自己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对我们来讲会成为一个我们实在的经历。你知道我们渴求，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缺少了这个经历，但愿主你透过你自己圣灵的帮助，在今天晚上，从今天晚上开始，能够真的引导我们每一位进入这样属灵的真理的当中，能够真的去经验，真的去体会。求圣灵，你是真理的圣灵，来向我们的心中吹气，帮助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简单复习一下哈，下午哈，我们是先从诗篇23篇开始啊，因为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是留在主日的信息，因为在收到邀请之后，就知道说在主日的时候青少年会一起，所以我们盼望说能够把第一章、第一篇跟第二篇整个诗篇的开宗明义，最重要的那一个音乐的主旋律，那个诗歌的主旋律，那个人生道路方向的确定，究竟确定什么，我们是放在那边讲。但是从今天我们先看的23篇，其实都已经有第一篇、第二篇的影子在里面哈。比如说我们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做主的小羊，容易还是不容易哈？我们说又容易又不容易哈。那其实在这当中哈，这些都是我们很实在的体会。在23篇里面，我们看见主的小羊是要走义路，他要走一个神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的义路，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的第一篇提到人生只有几种道路只有两种道路没有第三种，没有第四种，哪两种呢？一个是什么？义人的道路，另外呢恶人的道路所以在这边小羊是要走义人的道路这跟诗篇的第一篇就直接是接轨。但是他在神这位大牧者带他走这条义路的时候，他会经过不仅是这一个不同的地区他会经过春夏秋，春天都是无限的美好，真的是好 good 生命 life 是用青草地可以作为一个很清楚的标记。但是到了夏天，没有想到说好像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竟然是死硬的幽谷，可却是在夏天在夏天比较迟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旷野，因为经过了春天该吃的草 都吃光了要继续哇继续找，要从旷野可是经过死硬的幽谷，大卫说他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谈的可是如果我们看诗篇，它都不是一篇一篇独立的我们说23篇跟22篇有关系吗？跟24篇有关系吗？有，因为诗篇这样的编辑，我们看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它是有非常精心的编辑在背后。如果我们看22篇，同样也是像是一个死硬的幽谷的经验，濒临死亡，可是在那里大卫发出一个呼喊，不是说 神与我同在，而是发出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样？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究竟在面对死硬的幽谷的经验的时候，神对大卫来说是离弃他呢，还是与他同在呢？如果你看22篇，好像是离弃了哈。而且主耶稣在十架七言里面也是用这个来祷告，跟神在诉苦哈。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些都是我们在信仰的体验当中很真实的经验，我们会在逐步逐步的讲深哈。但是在这一个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来到诗篇，我们来到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不怕遭害，因为神你与我同在，就算有死荫的幽谷也不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到了秋天，哇，这只羊是会欢喜快乐极了哈，因为它有一个大宴席在等着它哈，而且神用油膏了它的头，使它的福杯满溢。所以到了秋天的话，如果你说春天是 good， 夏天 bad， 不好哈，或者我们说春天是生命哈 life。死硬的幽谷就是 death， 死亡。可是到了秋天，是一个祝棚节的这个大宴席哈，有宴席，有桌子，有福杯满溢哈，这样的一个丰盛的景象，像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life plus abundant life。所以就看见它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哈，而且是递进哈，往上。虽然从生到死到这个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哈，有一个转折，可最后我们发现诗篇的23篇，它是引我们到神的家中，神的殿，其实神的家中。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神恩惠慈爱随着我。本来神是牧羊人，在前面引导我，在死荫的幽谷视为的这样的一种攻击迫害的时候，神是在我的周围，但现在到了第六节，神是在我的后面哈，追着要把他的恩惠慈爱一直赐给我。所以大卫说，我当然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跟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哈，也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27篇的第4节，是非常的可以扣起来哈。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我们读一遍27篇。23篇没有读，是因为你可能够熟哈，甚至会背了。27篇我们就用轮流的方式哈，我读第一节，在座大家读第二节，然后我再读第3节，我们轮流的把这14节圣经读完哈。所以无论你是有纸本的哈，或者你是手机版的哈，我相信你是在看圣经哈。27篇，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们能够把它读完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像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十一节哈，大卫在这边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来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哈。又看见那一条路，那个义人要走的路，而且是要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在诗篇第一篇的那个义人有一个特征哈，他是非常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哈。然后他在最后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在今天晚上的这一篇信息，我们就是只看那灵性成长的一件事。哪一件事呢？答案很清楚，就在第四节。所以是哪一件事啊？就是大卫说，有一件事，没有两件三件四件，就一件事，我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这叫陈求耶和华嘛，一直继续不断的，我还正仍要继续的来寻求。求什么呢？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这件事情。你说哇，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你说这件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答案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一步一步来哈。耶和华的殿，请问大卫在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那一个圣殿在哪里啊？要小心这个出题目老师出题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带着好意的可能有陷阱请问圣殿是谁盖的？所罗门嘛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写诗篇应该是怎么样？还没有嘛但是真的有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可是大卫那时候有什么呢？有神的约柜，然后他就替神的约柜也有一个帐幕把他约柜放在那边。但是大卫就说，不好意思神，我自己住一个漂亮的宫殿，让你住这个很委屈你所以他就有兴起盖殿的心那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很有意思的神跟他的这个对话，透过先知拿单。但是更早在圣经摩西五经的时候，在所谓的圣殿之前有什么呢？有会幕。如果要推得更早，就是哪儿呢？创世纪的伊甸园。伊甸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伊甸，然后在伊甸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在人还没有堕落犯罪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很清楚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被神放在这个伊甸园。然后呢，神好像看起来有事没事就会找他们聊天了嘛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在还没有堕落犯罪之前，他们跟神见面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哦。 如果我们这样去想，在伊甸园的这个设置以及亚当跟神可以这样的面对面，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呢？就是在会幕它有一个圣所，然后中间隔了一层幔子，之后是至圣所。你觉得从刚刚我们这样简单的回顾一下，伊甸园是像圣所还是像至圣所？是至圣所。那亚当的身份是像什么呢？是祭司还是大祭司呢？是大祭司哟。而且他是可以天天跟神见面的哦。但是一旦人堕落犯罪之后，在整个会幕至圣所只能够在每一年当中几天啊，一天，就是那个赎罪日那一天，谁可以进去啊？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吗？只有大祭司代表全以色列人，就那么一个人，就那么一天，一年哦。但是亚当是大祭司啊，第一个大祭司是亚当啊，从某种意义来讲。所以对于大卫来讲，他那个时候虽然他有一个替神要建一个殿的心，神也很喜欢，只是告诉大卫说是要你的儿子啊。不过对大卫来讲，他仍然可以在还没有圣殿的时候写下说，我可以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因为究竟什么是圣殿，什么是圣所？请问无论是伊甸园，无论是会幕，伊甸园有个实在的地方，会幕也是有一个实体，那更不要说圣殿，这些都很重要。可是请问伊甸园也好，会幕也好，圣殿也好，是干嘛的？是神要干嘛？神要跟人怎么样？同在。还记得我们下午在讲，在那个死硬幽谷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很害怕。 OK， 害怕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哈，你会焦虑不是问题哈，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你害怕你焦虑，你不懂得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处理，以至于你继续的害怕焦虑，那就惨了。但是大卫他懂说，因为神与他的同在，他说我可以怎么样而不怕。他原来可能怕，但是他可以变得不怕。因为有神的同在。而且神在启示摩西盖会幕的时候就说得十分清楚，神就对摩西说，我盖那个会幕，我就是要跟以色列人在那里，我不仅要跟他们同在，我要跟他们怎么样。那我们看一下好了，虽然是讲诗篇，但是这个圣所是很重要的事情，是神唯一关心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29章，就快快的看，因为我们是讲诗篇。出埃及记的29章42节43节，当然可以继续读到45、46哈。我来读出埃及记29章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怎么样相会，哎呀，碰面的哈，碰面干嘛呢？和你们怎么样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共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就同在哈，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哦。所以对于大卫来讲，没有一个实质的圣殿，从某种意义来讲，他仍然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当他住在神的同在的当中，他就是住在神的殿中。你看见了吗？他可以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当然，我们说神的圣殿那个实体哈，还是很重要嘛，是真的哈。因为一个看得见的实体，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专注哈。但是不要说被那个限制住哈，因为重要是神哈。但是神也很喜欢就用比如说伊甸园啊、会幕啊、圣殿啊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什么是圣所？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圣所就是神自己的同在。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也真的我们看见从旧约的观点，毕竟这会幕也盖出来了，圣殿最后也盖出来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那边会幕的当中，在圣殿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实体，更帮助他们来敬拜神。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也许对你每天开车上班的上班族的人来说，你的车子可能就可以成为你的圣殿哦。在我们教会哈，我相信在你们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因为选择哈住在一个所谓的住宅区嘛哈，但是到他们真正上班的公司，每一天呢，单程开车，如果不塞车的话，可能就要开个四五十分钟。对我们底特律人来讲，这叫远。对你们也叫远啊，我好像以为加州的人开两个小时都是很正常哈，因为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是不管什么时间都在塞哈。那所以呢，在这当中哈，他们就把握时间，就打开车子上的有各式各样的设备嘛，就是听诗歌也好，听讲道也好，哇！所以车子可以成为你的什么圣所啊？对于我来讲，在我们家里面有一张椅子是我的圣所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椅子哈，是我妈妈留下来的，她已经过世了哈。但是那张椅子我特别喜欢坐在那边，就是那个椅子就好像很能够帮助我，就比较容易沉淀下来，安静下来，读圣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默想。也许对你来讲，在你家中有一个角落，也许是张桌子，说不定就是你的办公桌。在你中午的时候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你吃完中饭了，然后在你的那个办公室，在你的办公桌那边，它可以成为你跟上帝一起同在经历的所在。那个就是什么呢？你的圣所啊，不是吗？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圣所？可能是你的车子，可能是一张椅子，可能是一张桌子，要有一个实际的哈。就 OK， 我们又好像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就是哎，那就是神的同在。等一下我们会讲的更深入啊，那个是什么东西啊？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看圣经，另外一方面，圣经也还蛮注重一个实体的哈。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车子、椅子、桌子的话，要想一想什么是你的圣所，因为那是你跟神要会面、跟他说话的地方。你有吗？ 讲得更深一点，神的同在肯定是一种关系，但毕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就会说，是一个碰面说话的话，那肯定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做有关系跟只是亲密的关系？我就举实际的例子。已经知道我太太是谁了吗？我跟她读同一间大学，我高她两届，我是她的学长，同一个系哦。请问我跟她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嘛，我是她的学长。但是直到神感动我，应该也是感动他哈，我们正式谈开做了男女朋友之后，我就从我这边哈，我就会很想跟他怎么样，常常可以怎么样见面在一起嘛。如果不能够见面在一起的话，就要怎么样打电话哦。你说圣牧师你不视频啊？哇，你要去想我是活在什么年代的人哈。很多人看我这个白头发就猜我很让我听起来就很伤心的岁数哈。那一旦近看就说啊，你没有这么老啊，因为我没有皱纹哈。所以我有一次，我就不讲在中国什么地方哈，反正在场的都是一群大学生哈。我在这边讲罗马书，讲着讲着休息的时间，一个大二的女生走到我面前，她说圣老师请你把手这样上放这样翻一翻，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翻一翻，然后他仔细端详，他说真的耶，我当时坐在那后面没有看见你有皱纹，请问你是怎么样保养皮肤的？哇，我说这是罗马书哎，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好读圣经哈，我没有别的保养皮肤的方式哈。他说真的好好读圣经可以让皮肤永葆年轻，我说对哈。好，那所以呢在这当中哈，我们就说亲密的关系，就像我刚用我跟我太太在交往的时候，盼望见面讲话，要是不行，起码打电话啊。那要是不能打电话呢？写信。哇，我等一下一定要认识那个弟兄哈。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写信，因为我当兵嘛，我是从台湾出生长大的哈，我要当兵啊，没办法打电话，更不要说碰面啊，怎么办？写信。所以在我当兵的那一年十个月，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把每一封信，我写过去的，她写过来的，我们累积成五大巨册，是这么厚啊，还保存呢。现在有点不太敢看，因为觉得很肉麻。这叫什么？亲密的关系。神渴望跟我们进入这个关系哦。大卫他求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大卫就够厉害，因为他知道神也只关注一件事情而已。我再讲一次哈。神从始至终，从圣经啊，我们知道他只关注一件事而已。如果你关注的事情，哇，不管外表看有多好，跟神的这件事情拉不上关系，我就说再好也没用，我就先讲了哈。大卫就是懂神的心，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和神心意的人，他懂这件事情就是神要的。请问神要什么？神在想什么？神在关心什么？他一路以来神想要什么呢？讲最简单，他想要有一个家。这个家不是只有三一真神，是有你有我的。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哈，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怎么样同在，又来一个同在这个字哈。 同在那个地方，那个字哈，它就是一个介词，就是英文的 with， I am with you， you are with me。但是它是一种怎么样的 with 呢？我有先跟徐志强长老打好招呼哈，我需要三个临时演员哈，三个弟兄，必要时我再随便找一个，就第四个弟兄哈。我就请那一位哈，是刘弟兄，还有另外有一位哈，就你们两位先出来哈，要演示一下什么叫同在。神要的是什么样的同在哈？神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哈？这一定要演示才行。对，就是你们两位哈。好，等一下还有第三位，第三位是你是什么？小胖弟兄吗？是吗哈？小胖弟兄很重要啊哈。好，那个哈，你们站在这边，站在这边啊，站在这边。好好，就这里哈。好，有看见他们两位吗？你觉得他们现在同在不同在啊？啊，同在哈，同在哈。啊，那稍微分开一点，站远一点哈。这样还算同在吗？也还算同在，但是好像没有像刚刚那样的亲密嘛哈。但是呢，我以前哈读神学院呢的那个老师，他是平常除了教课之外，他休闲的时间读古典希腊文，请留意哈，他休闲的时候帮助他可以调剂身心的时候读古典希腊文的文学著作。他写了本书哈，就是从希腊文的介系词看圣经的神学啊。你光读这个就是说哦，有这样的东西哈。所以他就说，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的那个 with 的那个同在，只可能是一种表达啊。他说有可能很多种，但是上下文只可能一种，是怎么样的呢？是面对面的同在，像这样啊，很棒，有看见哈。然后呢，你们看见他们的笑容，而且呢，面对面，微笑相对，而且要讲话啊，想办法要讲几句话哈。哇，所以你们看哈。这是谁跟谁啊？我故意哈说一个年纪要比较长的，所以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圣父。因为道与神同在嘛，那个道是谁呢？道就是他，道就是耶稣圣子哈。在永恒当中，你们继续哈，要继续哈，继续的面对面，面对面，面对面，然后呢可以讲话哈，讲话讲话，可以真的讲几句哈。那为了要逼真嘛哈，这个是要逼真的哈。请问他们这样讲话，讲一天，讲一个月，讲一年，讲十年，讲多久啊？哈，讲多久啊？讲 forever， 讲到永恒。而且他们怎么样？相看两不厌，越看怎么样？越喜欢。啊，好了，好，你们先不要走哈，还有哈。那你说圣牧师，那有圣父有圣子，那圣灵呢？你应该要问这个问题嘛哈。好，那我就请我太太哈。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哈，要了解这个同在哈，圣灵是很重要的哈。圣灵呢，就是在圣父跟圣子，你说他在干嘛哈？圣灵是在怎么样穿梭运行？因为要让圣父跟圣子的这个面对面的对话可以真的确立他哈。因为圣灵就是让所有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实在主观的经历。好了，但是有一天他们三一真神就说，我们自己这样的关系哈，哇，好得不得了，可是我们不想要怎么样呢？独享，我们要打开这个关系、哦、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哦、打开这个关系，欢迎谁进来呢？请问是欢迎谁进来啊？欢迎小胖进来。对了，好了，那你说圣牧师，这个有圣父有圣子又有圣灵的什么的哈，哎，请小胖过来哈。那你说小胖是谁啊？哎，请问小胖是谁？就是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罪人。
我们是罪人哈，所以小胖就是罪人哈，代表我们哈。好，那你说小胖怎么能够进得来呢？就是有一天基督徒朋友爱心就传福音给他，然后圣灵呢继续的穿梭运行，感动他，感动他，再多转几圈哈。小胖你也跟着转了、 你把我，你把圣灵给撞昏了哈，应该是圣灵把你撞昏了，感动你嘛哈，哈哈哈哈，谢谢哈。所以你感动到不行哈，你说真的，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要信耶稣。是的哈，你刚刚也是哈，好，很棒，他就信耶稣了。当他进到这个三一真神的团契里面，你觉得小胖应该站在哪边会比较像他应该站的位置啊？他应该站在圣子的旁边哈，因为圣子是继续永恒的看着圣父嘛，对，所以他，对啊，所以小胖他成为什么神的什么儿女啦，所以他也一样的跟着圣子，然后一起跟圣父建立起那个面对面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灵会继续的穿梭运行。哎，但是故事没有到这里截止啊。因为小胖也很受感动啦，他说，哦，我明白了，这就是神一路以来唯一一直想的一件事情，他要有一个家。神只关心这样的亲密的同在，面对面，眼对眼，心对心的。他说 I got it，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所以小胖会去找谁呢？
找我太太。
好，那琪琪带他过来。哦，你随便讲的，好了，那请这位弟兄代表哈，那他就是代表小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传福音给他，一样我就不掩饰了哈，对，不然，好，圣灵应该把你给转晕了，所以你就感动了哈，你也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实他们两位都在三一真神的这个团契当中哈，所以你就想象说，这个圣子哈，圣子跟圣父把他们都包在里面哈，你们要再靠近来一点哈，好好好。很棒哈，哇，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演示呢？最主要是让大家看见说，真的，这个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神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明白，他一路以来只关心这件事情，就是跟他建立起亲密互动，眼对眼，面对面的那个关系。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的，神也很多时候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讲。当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圣经就描述说他们听了就害怕，所以他们要躲避神的什么呢？面。光讲躲避神不就够了吗？一样就懂这个道理啊。可圣经说躲避什么呢？神的什么面？因为那个亲密的同在是神最看重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哇，什么是圣所啊？我知道的是哪一件事情，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殿呢？就是神的同在。现在我们明白了，是亲密的同在，就像我们刚才说，不是只是有关系，是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是面对面的，是眼对眼的，心对心的。你看见了吗？那我们就说，那为什么圣所这样重要呢？哦，这个从我们一旦明白圣所是这么回事的时候，我们说，那对大卫来讲，他就用诗篇二十七篇，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在第四节讲那一件事情之前的一到三节，他就在讲，我大卫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无所畏惧的信心呢？我这个无所畏惧的信心从哪儿来呢？请问从哪儿来啊？就是神的什么那个亲密的同在嘛。因为他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亮光。下我简单讲啊，这是诗篇的神学啊，他真实的经历，他落在黑暗当中，神把他带出来，是我的拯救。他落在极大的困苦当中，患难当中，神把他救出来。所以他说，那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因为当他性命都快要失去的时候，神保护他。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这是我第一手的经历，我还惧谁呢？ 可是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什么叫耶和华是我的拯救，什么叫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神亲密的同在啊。到第三节，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然后他才讲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但是他就怕我们还不懂，他继续说为什么神的殿、神的圣所我一直在寻求，我要瞻仰他的荣面，就是那个亲密的同在，我要在他的殿里求问，是这么样的重要。接下来第五节他继续说，因为我大卫遭遇患难的时候，神会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面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把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我现在可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你听见了吗？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意思？我下午有简单的讲，我们教会处在底特律，底特律是一个汽车城，它时不时的就会给你裁员一下哈，不管用什么名目，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裁员。在今年年初的，我简单跟大家讲过，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或者说你在美国也算待稍微久一点的时间，还记得有一个叫做金融海啸这个词吗？请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很好，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那个汽车公司做，他说他的那个 supervisor 那个组长就跟他讲，就是剩下你们这两个了，不是看烤鸡，什么都不看了，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都一样好啊，因为其他人已经走了嘛，就剩下两个，但是对不起，只能够留一个。那你说拿什么做评判的标准？那个 supervisor 就讲得很清楚，没有什么评判的标准，因为你们两个都一样好。那请问怎么弄呢？所以那位弟兄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就是他嘛，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评判的标准了。就过了一天，是另外一位他的同事走人了，他留下来了。他说他在那边，他就只有向神深深的献上感恩，因为当你都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能怎么办呢？我就是用这个例子哈，这是我们在那边的人很真实的经历。而也许你没有遇到这个经历，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些经历从某一种意义来讲，就是大卫他尝试在这个二十七篇的第四节之前写的头三节，跟之后写的后面三节五六七或者八一直到最后结束，他尝试跟我们讲他真实的经验。就是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大卫等于在问我，在问你，在问我，请问你怎么办？请问你有出路吗？大卫说我有，因为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被裁员，对吧？我们教会在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一样有人裁员。可是当我们如果拥有了、经历了，好像二十七篇大卫所讲的这个第四节， 当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当他是活在一个神亲密的同在的关系的当中，当他是真的学会了瞻仰神的荣美，当他知道说他惧怕，当他很忧虑着急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跟神的同在当中说给上帝去听，然后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互动交流，在他的殿里去求问神。当然无所畏惧的信心可以生发出来，你看见了吗？那在圣所里面做什么呢？大卫已经讲了，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瞻仰神的荣美是件事情哈，在他的殿里面求问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第六节他说，他要在神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瞻仰神的荣美，神的荣美显示在圣经当中，启示他是怎么样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这个我们明天会看，尤其是明天晚上我们会在那边多讲。神在他的行动，大能的救赎行动的当中，也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荣美，这些我们明天大概都会碰触到。第二个，在他的殿里求问，刚刚领诗的弟兄是谢弟兄嘛，他带我们唱的最后那一首诗歌还记得吗？是向神怎么样求一句话。在我们教会，我们很多年以前啊，就是请啊，就是刘富礼啊，牧师刘富礼院长，他在我们当中来带一个特别的聚会。他就说他自己个人每一天，他也是这样教神学生的，因为他自己身体力行。他说他每一天就向神怎么样求怎么样一句话，当天神要引导他给他的那句话是什么。这是大卫让我们看见他在这边做的事情，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去求问神，那句话是什么。如果你更看大卫他写在圣经其他篇幅的大卫的生平，你会发现说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个有事没事就会去问上帝的人啊。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就会问神说，这个仗要怎么打才好啊。你就会发现说大卫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可爱，大事小事他总是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我相信大卫他会求告神，就是当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他会去求告神。但是在这边他是让我们看见另外一面，求问，这两个不太一样啊。当我去祈求神，求啊求啊求啊，OK 没有问题。但是大卫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面，他去求问。什么叫做求问呢？求问就是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分享我太太她帮助我的地方，就是她说穿了，她就在问我说，在我处理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有没有去求问上帝，知道说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呢？求问。不是只是去求告，告诉上帝说我希望怎么做，我希望事情怎么样成就，不是不可以哈。但是或许求问更重要呢。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这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跟上帝去诉说，甚至我很希望上帝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成就，但是会不会更好的事情是我去先求问上帝，你想要怎么做？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叫做在上帝的殿里求问。你看见了吗？第三方面，大卫还做一件事情，他在神的殿中，他说，我除了张扬他的荣美，我除了在他的殿里求问之外，我要在他的殿里面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请问大卫在这边说的第三件事情，欢然献祭唱诗歌颂耶和华，他是在做谁的事情啊？祭司哦。请问大卫的身份是什么？君王。但是大卫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从透过摩西颁布律法，是把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分分开了哈。所以在他前面的那个扫罗哈，就是因为僭越了这个职分，得罪神，他知道，他明白这个不能够去僭越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卫也深深的知道，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回到创世纪，比如说看麦基洗德，或者更是回到在一开始人没有堕落犯罪之前，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 你想神为亚当夏娃有一个伊甸园，把他们安置在那边，叫亚当他去修理看守，是做什么呢？你说圣牧师，这不就是做园丁吗？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哈，但是因为时间不够，因为等一下要做个练习哈。如果你去看整个摩西五经，修理看守这两个词合起来出现，只有在日后的会幕侍奉的利未人。也就是说，与其说亚当在那边神托付给他很重要的说好好给我做园丁哈，不是的，其实要亚当做什么？做祭司，来敬拜神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大卫他深深的明白神在想什么，神要什么，神的心关心什么，大卫深深的知道神要的是这个欢然献祭唱诗歌颂，是祭司的这个侍奉，是神非常喜悦的。所以在这当中怎么操作呢？怎么操作？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个与天父同在的祷告练习哈，那个我等一下会去讲。但是回到刚刚我们所看见的，我就会说，如果在我们每一天，无论是在你的车子，在你的椅子，在你的桌子，你在那一天里面，你向神求一句话，这就是你如何做。你就跟神要，就跟神求。你不求，你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嘛。你这个你要去做实验的哈，你愿意吗？接下来我们看见说，欢然献祭要唱诗歌颂。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就像刚刚我提到，在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上班族的，他们就在去上班的途中听那些圣诗的播放，他们就跟着一起在那边欢然献祭唱诗歌颂。你愿意吗？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如果这是上帝一路以来只关心的这件事情，而且透过大卫在这篇诗篇向我们这么清楚的写明了，请问你的那一件事情是这件事吗？我们先做一点简单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练习哈。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仅为刚刚我们看的诗篇二十七篇，虽然很简单，虽然我们可能都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 面对你的话语，面对主你自己，你透过二十七篇在向我们说，你一路以来只关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跟你进入到那个亲密的同在的关系里面，因为你为此，你打开本来只存在三一真神之间那样的亲密同在的关系，你自己不独享，你太慷慨，你把它打开，而且打开竟然是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牺牲自己，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来拯救我们这群罪人，然后你感动我们，透过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然后信靠耶稣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关系当中跟你亲密起来，跟你亲起来，跟你面对面，可以眼对眼这样的互动，你要的就是这个，因为你一路以来你就是要一个家。所以当我们看见你一路以来只想这件事情，而今天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在旧约时代的大卫，他一样明白这是你要的，他用这样的一篇诗篇不仅把他个人的经历写出来，今天他这个个人的经历不再只是他跟你的一个个人的对话，神你定义把诗篇二十七篇放在诗篇的一百五十篇里面，如今成为了神的话，因为诗篇就是神的话。今天在对我们述说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向神的话有回应，就是让大卫，因为主你看重大卫，他求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唯一一件我们要求的事情，你用大卫这个跟你的对话，也就是二十七篇，成为神的话来对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邀请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亲密的同在的当中。你在呼唤我们，不仅邀请我们，呼唤我们，而且你就这样的来帮助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亲密的同在的关系当中。就求你的圣灵，在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练习的当中就可以开始有一点这样的体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接下来因为我的时间是到九点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做了这个练习我 简单讲一下这个要怎么做。首先我相信大家都拿到一个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纸的大小裁成一半有一个与天父同在的那个练习的祷告。我等一下会讲怎么操作这个祷告的部分，但现在这个环节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组。这个分组呢起码是两个人，不超过三个，所以你前后周围左右看看希望你看见等一下可以跟你同一组的人，要不就是夫妻或者夫妻想要说拆开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没问题，你们自己做决定。如果你要有三个人的话，我就会说最好那三个人是同一个性别的，三个弟兄或者三个姐妹但千万不要超过三个人。所以现在你左右看看，前后看看，我们现在一定要分成这个组至少两个人，两个弟兄或者两个姐妹或者一对夫妻，不超过三个人，不要落单先看看前后左右看看第一你要有那张小纸片我等一下告诉你要怎么操作这个操作很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去经历天父同在的一个祷告练习所以现在我们是可以走动走动的时候 两个姐妹两个弟兄，或者三个姐妹三个弟兄，或者是一对夫妻哈，都 OK， 找你比较熟识的人。如果已经熟识的话，就是看了就很开心的那一种是更好哈。我没有 imply 任何意思哈，请也不要多想哈。那啊，现在哈，先分好组哈，先分好组。好，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操作的过程。你也可以看着那个小纸片上面所说的哈，这整个的操作是说，我们把一件非常具体感恩上帝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情，不论是大事或者小事哈，或者我鼓励大家就想那个小小的事情哈，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但一定是你亲身经验的，不需要很伟大。然后呢，讲给上帝听，然后接下来要聆听他怎么对你回应，讲最简单，这是我们这个练习的。然后之后你跟你同一组的人就分享这个，然后最后可以彼此的带导。我现在讲细部的操作，细部的操作就是等一下呢，等我这样讲完之后，除非你有问题哈，我讲完之后我就会引导大家，你做的第一步就是你自己，虽然你有同组的人哈，但是前面这几步都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你第一步呢，你静下心来，也许闭上眼睛，你就问主耶稣说，我可以感恩的事情很多哈，你要我感恩哪一件事情？试试看这样哈，问耶稣，看耶稣希望你跟他感恩哪件事情。如果你好像这样问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是你心里面其实你早就有两件三件哈，那你自己就选一件也可以的，没问题哈。当你有一件感恩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真实经验的，接下来你就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个感恩的原委啊，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你是为什么会感恩呢啊，然后就述说给耶稣听，简单记忆两个重点。接下来呢，就是聆听耶稣对你刚刚才跟他讲的这个感恩的祷告，感恩的述说，你要聆听他的回应。通常是我们会在这方面啊比较少操练，或者会卡住。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少操练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耶稣一讲完感恩的事情，我就走人了。你有没有想过哈？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哈，或者我们说天父哈，才说哎呦，对对对，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画面出现哈，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嘛，你就去想，如果说你是父母亲，你有孩子，孩子跟你好不容易说，哇，妈妈，我爸爸，我好感谢你做这件事情，一讲完一溜烟就走人了，你去想想看你的心情是什么。神有很多话要跟我们讲哈，但我们早就走人了，散人了哈。所以我们就练习说，我要聆听，不是脑袋放空的意思啊，是你专注的聆听。那你说怎么听啊？平常就少操练嘛，这个就卡住了嘛。好，你安静下来，专注的聆听，然后如果有所谓的第一印象，就是叫 first impression。你应该知道那个叫什么嘛哈，那个是什么东西哈，就是不是你自己脑子特别去想的啦，因为你已经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哈，试试看哈。然后呢，有一个第一印象进来，可能是圣经的一句话，可能是一首诗歌啊，可能是一个画面，你就简单的记录一下就好了，反正那个有空白的部分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你脑子就开始动，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就不用记了哈，因为那个就不叫第一印象了。那你说，那圣牧师，这个第一印象难道就一定神对我说的吗？我说我没有这样说哈，我们现在是一个练习嘛。那你记录下来之后，你的部分就完成了， 这样听懂吗？你跟神之间的互动就完成了。 OK， 清楚哈。好，你的同伴不管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另外两个人，你们就彼此看看，如果差不多完成了之后呢，就轮流分享。那我就用夫妻两个人哈做例子，那比较简单。比如说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就念啊，念我刚刚写下来的东西，我就跟她说刚刚我一个感恩的事情是这样，然后我听到的第一印象是这样。那我太太在听的时候呢，就不要打岔，也不要发问说啊这是什么回事哈，就专心的听。你也是专心的听哈，不发问不打岔不提意见的，听完之后就跟对方说谢谢你哈，谢谢你讲我听。可是如果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练习听嘛，练习听。如果你在譬如说我太太在听我刚才讲的过程当中，我太太好像心中也有一些感动，除了跟我说谢谢之外，她也把那个感动跟我分享，也就是所谓她有第一印象的感动，可以的，没问题，可以的。那接下来就是她讲她的部分，我也一样专心的聆听，不提问不打岔不给意见。她讲完之后我说谢谢她，然后如果我有一些什么感动，所谓的第一印象，我也会告诉她。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部分，这样轮流分享完之后呢，或者是三个人哈，你们就为着刚刚分享出来，因为都是感恩的事情嘛，就有一点点祷告，彼此的祝福祷告啊，懂这个意思哈，记得要祷告哈。那等一下这个练习大概15分钟不超过20分钟，我会留下来5分钟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会告诉大家这几步的操作为什么会是这样设计的。就大家现在只是先是知其然的意思了哈，你就这样操作试试看。我等一下会讲所以然，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不要只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所以我会利用最后5分钟很简单的讲一下。好，有没有问题？都清楚吗？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操作了哈。好，所以现在呢，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会控制时间，我会引导大家说现在先进行这一步，然后接下来要这样下一步了哈，然后接着你们这一组的人可以开始分享了哈。我们先做个简单祷告。主耶稣，我们就为接下来的这个祷告交在主的手中，祈求圣灵你来掌管我们这整个的会场。而且我们也知道，因为每一个人主你创造我们设计我们很不一样，也许这个方法对有些人来讲是适用的，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讲他不一定好像所谓的可以进入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个别差异 It's OK， 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求主啊，你在接下来的这个15分钟不超过20分钟，你就亲自的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为这只是一个方法，这不是一个唯一的方法，但是帮助我们，也许有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方法就开始进入跟天父的同在。谢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现在我就来引导大家哈，你就安静哈，每个人就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就内心哈就跟主问说，主耶稣，我有很多感恩的事情耶，你要我向你感恩哪一件呢？好，我们现在就先做这个练习哈。第一步，你的哈，你最好有一个笔哈，可以记一记。万一你跟主耶稣真的很真诚这样祷告，脑筋好像还是空白哈，没有关系。你就想一个最近发生在你身上可以感恩具体的哈，很真实的经验就好，就跟主耶稣这件事情就有了哈。那下面这个环节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的话，你就跟主耶稣可以诉说哈，我也会鼓励你用笔哈，简单的记录一两个重点，就是那个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哈，那个原委是什么，那 那个点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会很感恩呢，你就记一记，但你主要你也是真的是跟主耶稣做这个感恩的祷告。这个我们要再用一分钟的时间哈。如果你已经是跟主耶稣讲完这个感恩的可以讲说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你已经跟主耶稣述说完了，你现在就是专注的来聆听，看看有没有什么第一印象，你来记录。就是把那个第一印象 捕捉下来，不管那是什么，你把它捕捉下来，就是做一个空白这个纸上的啊，做一点记录，然后就可以停下来了，等你的同伴。如果在你这个很专注的聆听哈，主耶稣对你这个感恩祷告的回应哈，你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到自己聆听到什么 ，It's OK 啊，我们这只是一个练习哈。如果没有哈，就不要去硬逼自己想出一些东西来，千万不要这样做。你专注聆听的时候，就是问主耶稣说，主耶稣，你刚刚对我跟你感恩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就是这样的来问主耶稣，然后来聆听。如果你自己跟神的这一个感恩的这一种交流哈，你说给神听，然后你也聆听神哈给你的，你觉得好像告一个段落哈，你就等待哈，看看你同一组的人，他们是不是还需要点时间哈。如果你们这一组的人，无论是两位或者三位哈，好像都交换一下哈，交流一下眼神哈。如果你们好像都可以哈分享，你们就可以分享哈。如果怕打扰前后的人，这边反正有很多空位哈，你可以去比较空旷的地方都可以哈。所以你们就可以，如果你们两位三位都已经差不多了，你们就可以分享哈。为了怕彼此干扰，你们可以到比较空的地方去哈。那这段时间，记得哈，要轮流分享哦，听的人要很专注的聆听哦，不要发问，不要提问，不要打岔哦，练习听哈，练习听别人讲话。听完如果有感动，也是除了谢谢对方，也要告诉对方你的感动哦。 分享的时候就是抓重点哈，就是讲给对方听你感恩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跟神怎么说，然后你得到的神的回应，或者说你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哈，就是抓重点说哈。如果没有第一印象没有关系，起码你可以分享你这个感恩的事情哈，都是很棒的。头一个人哈，大概再30秒，大概要讲完了，要换下一个人哦，因为你们等一下还要彼此祷告的哈。要换第二位了哈，要换第二位。那第二位来分享哈，一样，你的感恩事情，跟你聆听哈，聆听神怎么回应，有没有第一印象哈，你可以分享的。你们那一组如果有第三个人哈，现在是第二个人，大概在30秒哈，要轮到那第三个人讲哈。如果你们这一组只有两个人都分享完了，就要来练习为刚刚你们两位彼此分享出来的感恩的事情，为对方哈有一个祝福的祷告，求神来祝福他。要这个祷告的环节是很重要的哈。好，如果你们这一组有第三个人，现在第三个人要开始分享了哈。如果没有的话，你们这一组的两个人要开始彼此祝福祷告了哈。 如果一组只有两个人的哈，要现在是要彼此祝福祷告。如果你们祝福祷告完了之后，就着刚刚的经验啊，就刚刚这样的一个的经验哈，你们有什么心得哈，有什么观察哈，你们可以就着这个经验继续的分享是 OK 的哈。如果你们已经祷告好了。我们大概在两分钟哈，这个叫告一个段落。我们在一分钟哈就要结束这个练习。好，我们最后十秒钟哈，我们就这个练习要告一个段落。好，第一哈，很感恩哈，大家做这个练习哈，那这个你可以叫做一个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跟天父同在祷告练习哈，不然取什么名字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就说它是围绕感恩，因为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哈，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灵性的成长，跟我们还有我们说跟神的那样的一种互动啊，当中哈，感恩是进入那个神的同在哈，经验上帝同在的喜乐平安哈，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透过感恩。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那个第一印象哈。我们说不一定就是神的声音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接下来要彼此聆听，就这么重要。因为聆听如果发现说对方分享的第一印象实在可能有一点离谱哈，我也有责任哈，要说出来哪边觉得有点离谱。那一定是根据圣经的话嘛，所以我们圣经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哈。那当然你说是不是我圣经不太熟哈？那没关系，要多找几位哈，慢慢自己也要熟哈。所以无论是从圣经的原则，还加上有一个同伴，就是你同组的这个同伴，也是你比较熟的朋友哈，弟兄姐妹，等于帮你把关哈，能够来查验看看这一个第一印象像不像是来自神的，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操练嘛，不然我们说了半天说我要向神求问，我很想听见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听见呢？哈，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这个只是一个方法，这个是根据圣经原则，透过感恩的练习推导出来的一个方法。它不是唯一的方法，可能对在座有的人不适用 ，It's OK。好，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个唯一的东西哈。那个点是在哪里呢？点是你要找出又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帮助你能够跟神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同在亲密的关系。你意思就是说，你有话讲给神听，然后神也有话讲给你听，你也听得见的意思哈。你找到一个合乎你神创造你这个人合用合适的方法，是那个点 ，OK。还不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只是让你有一点试试看嘛哈。如果试成功了，你可以继续用。应该是第四个点哈。这整个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持续可操作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常常活在跟上帝的同在亲密的交流当中。不然你怎么去做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说来好听的嘛，我们要来就玩真的哈，听得懂这个意思？你要玩就玩真的。所以在这当中，这是我想要补充的哈。那我只是想看看，最后还有一两分钟哈，就刚刚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当然你很想问，你可以问哈。我只想看看说，在你那一组里面，就是你们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好像你有一些就是看见这个哈神的灵在你们这一组哈动工，透过你们感恩的分享，你很触动的地方了，就很感动的地方哈。如果你有，而且你也好像说，哎，我这边都还算很熟哈，我讲出来，我也很希望说跟大家一起分享哈神在我们这个小组的作为，哈，这绝对不勉强。如果你有哈，如果你有。我这个麦克风就递给你，就走到前面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不勉强。有没有？好，我只想看看，因为这是神动工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神在你们这个小组你很有感动，你想是做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的话，没有也没有关系。好，那我就简单讲一下。明天晚上同样，因为我们明天是在讲说诗篇从诉苦哀伤到可以欢呼歌唱，它有三部曲。我们只知道第一部跟最后一部哈，中间那个转折很重要。所以明天我们主要是会讲诉苦要怎么诉苦啊，诉什么苦，那个转折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说那个欢呼感恩赞美又是怎么操作哈。所以到了明天晚上，同样在差不多九点钟，我也会告一个段落。从九点到九点半，我们会分成三到四个人的小组来操作另外一种祷告的方式，啊，就是等于让大家换换口味的意思啦。那所以你可以有点不同的经验，哈，然后看看哪一种方法和你用。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哈。我们这一堂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着刚刚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祷告的练习，我们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是你所爱的，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很合用，完全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而且可以真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可以常常的可以跟你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交流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感恩的祷告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